好，那我们开始第二讲啊。第一讲呢，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这是一个系列的福音课啊。第一讲呢，我们的标题呢叫做“宗教与真理”啊。我们分享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径啊，一种呢叫做修啊，就是靠自己的努力啊，我用自己的方式让神能够悦纳啊，能够使我被神所接纳。第二呢是信。信呢是我自己不配的，我知道我做不到，我知道我是个罪人啊，我接受神给我预备的赦罪的恩典。为什么要先讲这个呢？是很多人会说，那我还都不知道有没有神，我也不知道耶稣到底是谁，到底做了些什么，你怎么上来就跟我讲这个方法？因为这个方法是一个基础，因为我们从根本上呢，我们的天然人啊，我们不认识上帝之前的天然人一定是走在修这条路上的。就是当你一进到教会，或者你跟别人一谈论到宗教哲学思想的话题呢，你天然就会认为呢，我得做好事啊，我得让人看见我有什么样的善行啊，就是你天然就会把自己放在一个通过你的工作，通过你的行为而被认可的这样一种交换的位置上啊，所以方法是一个基础。所以怎么样能得着基督呢？你在方法上要从靠自己的行为的这条路上转到相信的路上，直到他做了一切。所以我们今天呢是第二讲我们的标题呢叫慈爱的创造主。所以我们开始要讲到这个系列了，就是耶稣神他到底为我们做了些什么。第一个就绕不过去的就是创造。所以我们今天用的经文呢是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五节啊，这是我们今天用的经文的主体。那创世纪是一个很重要的书，几乎很多人说，哎呀，我读圣经一翻开来就是创世纪。很多人别说读出埃及记读不出去啊，很多不愿意信的创世纪的第一章就走不下去了，因为呢第一章讲的很多内容就已经和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的很多传统认知就是完全不吻合的啊。比方说呢，第一章的第一节叫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这就跟你从进化从你很多的以前的知识积累里啊，你就会发现有冲突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明白神是真的呢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他是怎么描述的啊，我们总得要回到他的话嘛，对吧？他怎么讲的啊？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啊。第一天神造了光，那也造了，他说造了天地啊，那创造的顺序呢，他是先造了光。那我们简单读这几节哈，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我想让大家想一想，假设你是不信的，我们在座有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不没有信哈。那你没有信呢，你上来发现神只陈述一个事实，他不给证据给你哈。就好比一个人往这一坐，说我是美国总统，然后他就跟你讲美国总统应该做些啥，他也没有说我怎么证明我是美国总统啊，神没有证明说我怎么证明我是创造主啊，你可能上来就觉得这说的太武断了啊，你会不会这种想法？没关系啊，我替你说出来，你不要怕冒犯，我替你说出来，神不会生气啊。那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呢？我想一想，假设我们假设地球呢，它是会说话的，它会怎么来介绍自己啊？它说我是圆的，我在围绕太阳转，它只能这么说嘛，对吧？它还能说什么呢？是不是？这是个事实，它是圆的。然后你说不对，我从来都相信地球是平的，地球不会说，哎呀，那不好意思，你生气了，那我就是平的吧。他也不能这么说嘛，是吧？对，你说我相信就是我是猴子变来的，神也不能说，哎呦，你生气了，那我就相信，我就说你是猴子变来，他也不能这么说。 所以他陈述事实，这就是他站在神的位置，他就只能这么说。你再反过来，我们放到关系里，假设你的孩子啊，你生他出来以后呢，他就没跟你待过，他很多年在外流浪，终于有一天他回来了，你怎么能跟你能怎么介绍你自己呢？你只能说什么？我是你的父亲，我是你的母亲，对吗？我很爱你啊、我怎么生的你啊、我再跟你讲一下。然后这个孩子的第一反应是拿证据来啊，是不是啊？这个孩子的第一反应是拿证据来，但是你的第一反应就你只能讲事实，我不能说我是你阿姨，我不能这么说，我真的就是母亲，对，所以神就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但是这个不等于他没有证据，是有的，等会我们会看啊。所以神在写圣经的时候，他不是站在一个你要去挑战他的立场，他不是在跟你讨论，对不对？你可不可以站在一个立场说，哎，孩子，我跟你讨论一下，我是不是你妈哈？你不能讨论的，这个怎么讨论的？这是一个不可颠覆的事实，你生了他，这个事实不能改变，你怎么能跟他站在一个讨论的立场上来谈话呢？这不可能的，对不对？这怎么讨论？这讨论是你说是贬低了谁，羞辱了谁，羞辱了他们两个人，是不是？神不能跟我们这些小信的人计较，他只能把事实先写出来。所以你会看见神就是在如实的，他没有任何的论断人的意思，但是他也必须要坚持什么是真的，他就如实的写出来。好，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要解决哈。我知道大家有很多脑子里有很多挑战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问题起来呢？因为我们就是在外面流浪了很久，所以你看见他就想证明是不是你妈啊、哦，这个也很正常啊、但是你要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讲啊。第二节，那我们还啊、第二个点呢，我们看见呢，从刚才那段读的话语里，你还看见他说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哎呀，你说这个东西实在太离谱了啊！什么叫做要有光就有了光啊？然后你说你知道为这个光这个事情中国全世界有多少物理学家前仆后继去研究它吗？啊，你知道这些名字、可能一张纸都写不下来吗？你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么简单吗？啊，我们就光的波粒二象性哈、啊，就多少吵了几百年哈、啊，它到底是波还是粒子？就这么一点事儿就吵了几百年，这全都是顶级物理学家。就是牛顿这个级别的人在吵架呢，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好，这里让我们看见神创造啊是从话语创造的啊，这个时候你要抬，不能讲抬杠，抬杠的论断你要开始挑战了，你说怎么能说呢？为什么神说有就有呢？在这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个原则啊，一个道理，这个很重要，就是规则和规则的制定者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规则就是话语，对吗？为什么说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呢？因为规则是他定的。比方说物理学家只能发明不了东西，他只能发现一个规律。比如说物理学家发现光又是粒子又是波，不是他定的，在他发现以前的几千年就是这样的，只是人不知道而已，对吗？有的时候看见了啊，光好像是个粒子，有的时候发现它表现出来像个波，你不知道，直到你发现它两个都是啊，你知道，你认为啊，这个你懂了，但是你懂的是一个已经存在的规则，对不对？没错吧？不是你发明的规则，对吧？好，还有一个跟光有关系特别重要的数字，就是光的速度是有上限的，是固定的，就30万公里每秒。这个数字也是人最后发现的啊，有零有整的，不是整好30万公里每秒，它是多少多少多少米啊，有非常精确的数字。那我们非常感谢那些把这些数字找出来的物理学家、科学家。问题是，没有一个人敢说这个数字是我定的，就我定的啊，没人骄傲到这个程度，他只会说什么，我测出来的，对不对？什么叫我测出来的？原来就是这样，你没测出来，你找不出来，我找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把 科学的荣誉诺贝尔奖归给这些科学家，其实是归给他什么？归给他把一样已经有的规则发现出来的工作。阿们。问题是规则和规则制定者哪一个更大呢？规则制定者更大。这就叫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定了光的特性是又是波又是粒子，他定了光的速度是30万公里每秒，不是20万，也不是5万，阿们。这是他定的，所以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倾向，我们经常会，尤其相信无神论的人，其实经常会把规则本身当作是永恒的。实际上无神论和有神论的区别就是，是哪一个是永恒的？规则是永恒就是无神论，规则制定者是永恒就是有神论，其实就这么差别，没有那么复杂。大家不要把很多哲学和宗教的事情想得那么复杂，很简单，所有的无神论者都是相信规则是永恒的，包括佛教也是无神论的，因为他相信有一个规则在那里自己发生作用，你干点好事多干一点，然后下次就轮回到某一个地方去了，它是自动发生的，它这个规则一直在那里啊。一会儿什么上山道了下山道了，反正你一会儿就一会儿轮到这儿，一会儿轮到那，它是有个规则的，但它可以把这规则告诉你，那这规则真的假的不管啊，那总之他认为这个规则是一直在那里，没有一个规则制定者，他不相信有个规则制定者，所以他告诉你，你可以去按照在这个规则里你可以去做，只要你符合就做得出来啊，就有这个结果。那我们要知道呢，宗教啊，其实无非呢，它就是在找一个看不见的世界的规则啊，比方说佛教在找一个眼看不见世界的规则，所以人把它归在宗教。科学呢，是在找一个眼睛看得见世界的规则，对吗？比如说光速是多少，对不对？比如说你把这个元素和那个元素放在一起会产生什么。那既然有看得见世界的规则，那就有看不见世界的规则，哪一个更高啊？看不见世界的规则更高，对吗？还有就是哪一种你需要的信心大呢？相信规则是永恒，还是规则制定者是永恒？哪一个需要的信心大？相信规则是永恒需要的信心更大，对吗？为什么？因为在你的所有的人生经历里，有哪一样它是自己就会在那里的？规则哪一次是自己就会产生的？没有，都是制定出来的嘛，对不对？对吧？自己只会变得越来越无序，不是变得越来越有序，因为规则是一个有序的概念，不是一个无序的概念，对吗？所以今天的物理不是有一个叫热力学第二定律吗？就是熵增嘛，所谓熵增就是物质是会变得越来越无序的，直到你有外，在一个封闭环境下它是越来越无序的，直到你有一个外力让它变得有序。对，所以小孩子你把房间整理干净，再把一个小孩子放进去，你会觉得这个房间会变得越来越干净吗？是不可能的，对吗？直到你回来，你才会把它变得又重新干净。你是那个外力，它是那个熵，就是那个无序的源头。对，所以我们当我们愿意去谦卑的来看待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非常吻合我们对世界的观测。这就叫做你先信了，你就会知道它是真的。前提就是我得强烈的鼓励大家，像上次我那一课讲的，你一定要在你脑子里要放3个区域，一定对一定不对，还有中间是我不知道。你要先把你认为一定对和一定不对的很多东西先放到我不知道去，既不要肯定也不要否定，然后呢你再去听另外一种可能性的解释，这就是你从圣经里能够让你相信的最好的方式。如果你上来就说这扯啊，怎么可能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就不读了，那你没有然后了。你先说我不知道，然后呢你再去想一想，这个有道理吗？是有道理的，它不是完全没道理的，是吗？它可以说得通的，它是一个规则，它也有一个规则制定者，这规则制定者就是永恒，就是神自己， 然后规则制定者当他说有光，他把光速定下来，他把光的特性定下来，不就有了光吗？好，对吧？这是第二个点啊。第三个点啊，我们刚才看见两个点，第一呢就是神只是陈述啊，第二呢神是创造是从话语来的，第三呢我们要把圣经再继续往下读。我刚才只读到第五节哈，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第六节，神说注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好，在这儿呢，你会看见第一天造了光，第二天造了空气啊，第三天造了什么呢？啊，第十一节哈。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种果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日。第三天造的是菜蔬和果树啊。第四天造的什么呢？我们的时间原因啊，我们就不全部读了。他造的日月星辰，或者说我们说发光体，他要造发光体干什么呢？他第十四节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啊，是让你计时的。然后第五天造的什么呢？第二十节，他造了鱼，造了鸟。第六天呢，造了牲畜，造了昆虫，造了野兽啊。第六天的最后，他造了人。创造就结束了，我再重复一遍，第一天他造了光，第二天是空气，第三天是菜蔬和果树，第四天是日月星辰，第五天是鱼和鸟，第六天是牲畜昆虫和野兽和人，六天。好，我为什么把这些 讲给大家听啊？你可能读的时候就给他哗哗读过去了，这个很重要啊。它重要在哪呢？你会发现啊，这些东西当它合起来啊，它就是个慈爱的供应，对吗？人可以没有光生活吗？所有的能源其实往前追都是从光的来的，对不对？今天你烧的油也好，烧的煤也好，早先都是因为光的能量存在它里面的，对吗？那所有的能源其实最早都从光里来的啊。那其次呢，空气，你能没有空气生活吗？啊，第三，那菜蔬和果树，这个我要解释一下啊，因为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二十九节呢，神是这么说的，他说：“看呢，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你们是谁呢？就是人。所以最早神创造果蔬。”和果树的时候是给人做食物的，所以换句话说呢，当人还没有犯罪堕落的时候呢，人是不吃肉的。对，人吃什么呢？人吃菜蔬和果子啊。那动物吃什么呢？所有动物也不吃肉的，他们吃什么呢？在第一章的第三十节，他说：“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这就把所有的生物全部算在里面。他们吃什么呢？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所以在最初的创造里，神是这么安排的啊！你要相信呢，这个是足够人生活了，而且是多过人生活的啊。那所以你会看见第一天造了什么？能量的光。第二天造了空气。第三天呢，他造了食物，对不对啊？第四天呢，他造什么？造计时的日月星辰。大家不要小看这些东西。今天除了一个星期七天是直接从圣经里来的，剩下所有的计时全部跟天象有关系，对吗？就是你地球自转一圈是什么啊？一天，对不对？地球月亮围绕地球转一圈是什么？一个月。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圈是什么？是一年，对吧？对。所以然后呢，你再看天上的万象啊，是你就会看见神的伟大，对吧？这星空啊，到晚上就有光， 然后到白天就很明亮，所有这些神都是为了人的益处，看见了吗？供应，对吗？他给告诉人，你有吃的以后你要知道怎么过日子。那同时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他们也叫发光体。然后呢，有我听过有的会挑战的哈，他说你这就胡说了，怎么发光体在光之后被造呢？先有光才有发光体呢，是不是跟你的认知有冲突啊？太阳没有，哪来的太阳光呢？先有发光体，再有光，是我的认知。因为我的认知是基于没有神的，对吗？神先定义了光，他为了这个光再造的发光体，就是这样。光为什么比发光体重要？因为光定义了时空，时间和空间全是光来约束的，光特别重要，就是光速这个数字特别重要啊。这里我就不深讲了，有兴趣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喜欢天体物理、喜欢物理的同学自己去研究。光就定义了有限，在光以外就是无限，就是永恒。你可以把光看作这个父亲给孩子设的一个房子的边界，所以在时空里的我们这些人，你最终触碰到光，比如说光速的时候，你就再跨不过去了。所有今天的物理知识全部基于光速以内这个前提的，如果光速是无限大，今天所有的物理知识全都无效。这个我不瞎讲的，这个大家自己可以自己去读一些这个相关的科学的知识啊。所以光速恒定很重要，所以神先定的光就先分开了永恒和短暂。所以你就会看见哪一个先呢？肯定是光要先嘛，对吗？所以它才是光的源头，而不是发光体。所以发光体只是为了光，它要去造一个发光体来发出就这种类型的光，又是波又是粒子又是30万公里每秒，这是这个原因啊。这是岔开来讲的啊。所以到最后天地都灭了啊，神到最后呢永恒立的，他自己就是光的源头。这在启示录里讲得很清楚，不是因为有太阳光，而是呢神自己就是光。所以到最后这是要到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好，那我们再看的第五天呢造了鱼和鸟，对吗？第六天的前面一半呢造了牲畜、昆虫和野兽。这些东西是干啥用呢？这些东西是让人管理的，让人有事做，同时呢也是人的伙伴嘛，是吧？就是就像你在家你要干活的时候，你可能是出去遛个狗啊，所以打扫个房间呢，然后这个牛羊，你要去喂一喂啊。好，那我现在呢，我把所有这些东西啊，我们把它放到一起，然后我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解释一下，你就能明白神的创造在做什么了。假设有一个家呢，他要生孩子了啊，有个新生命要诞生了，你觉得做父母的最先要给孩子预备什么？一个房间，对不对？预备完房间之后要给他预备什么？要给他预备奶粉啊，要吃啊啊。预备完吃的以后要给他预备什么？要给他预备玩具。哎呀，你这说的太好了啊。对，现在呢上帝呢神呢要开始生个孩子，这孩子就是我们，他要先给他预备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就是由光来定的，对吗？没错吧？在这房间里要有空气，否则这孩子就死了，对吗？有了空气以后呢，他还给他吃的，对吗？就是果蔬和，对吧？蔬菜和水果，对吗？然后呢还要给他玩具，对不对？没有这些鱼啊鸟啊他不开心了 啊这孩子看，哎，鸟好高兴，很高兴。对，最后孩子出生了。第六天的最后，神造了人，对吗？ 一章的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说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那你的孩子生出来像谁呀？像你嘛，对不对？不是吗？你的孩子就是按你的形象和样式生出来的，我们就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生出来的，属他的孩子。他在造我们之前已经把我们一切所需全部造好放在地上，这就是创造。如果我们创造只是从一个知识，只是从一个哲学思辨的角度去考虑啊，去读啊，就太可惜了。创造就是关系，阿们。一个孩子生出来，他跟父母的关系就建立了，爱就产生了，是不是？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你可以想一想，在这孩子出生之前，只能是妻子爱丈夫，丈夫爱妻子。现在怎么样？还多了一个对象可以爱了，对吗？可以爱孩子了吗？然后等孩子长大，你会期望他什么？你会期望他给你赚钱吗？你期望他明白你的爱，然后回应你的爱吗？不是吗？神造我们就是这样的，他需要你做什么？他需要你明白他的爱，不要再认为自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猴子变来的，然后呢，回应他的爱，信他，跟从他。所以，慈爱的供应是创造的第三个角度啊。我们已经看见创造了，我们读到这里二十几节啊。神创造他是如实的陈述，其次呢，他是从话语定规则的方式讲出来的，第三，他是在关系里把供应和爱给出来的，这就是创造。然后呢，从这样的一个创造，我们必然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本来就应该信他，这是我的本分嘛。一个儿子叫父亲一声父亲，叫母亲一声妈，难道还需要夸奖他吗？啊，这不是你的本分吗？所以相信啊，不是一个什么，好像我们要去使足了卯足的力，要去达到的一个宗教高度。相信就是回到你的本分，这就是本来原来的事实。所以第二个大点，我们今天刚才把那个创造的内容讲完之后，我们开始要进入到下一个讨论了。就是我怎么能相信呢？你说你讲了半天啊，都是你在讲事情，我怎么能相信啊？那我现在呢，我就不是站在读圣经的角度，我回到一个普通人，甚至一个不信的欲望人的角度，那我自然会提一些挑战的问题。那我哪里有证据啊？证据呢，直接和间接的证据呢，的确是有的，不是没有的啊。我刚才讲神是怎么描述证据这个事情的呢？他不是在创世纪讲，他是在罗马书讲的啊，罗马书的一章二十节啊，神是这么说的啊，我给大家读一下。罗马书的一章二十节，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句话啊，其实告诉我们，人怎么相信创造呢？看受造物就能找到证据啊，这是个特别好的方式。但知不知道很多科学家的话，最后信主就是因为这个方式。科学家他就在研究神的创造嘛，对吧？他在研究这个规律。所以我读到过有一些，比如生物学家啊，他到最后他没有办法能够想象这些东西是偶然产生的。因为实在是太难了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大家知道我们的眼球是非常精密的，然后呢，有一种最简单的生物啊，就是大肠杆菌，单细胞的，特别简单，就是什么呢？就前面一个头，后面一条尾巴啊，里面是个细胞啊，然后呢，里面蛋白质，然后尾巴就是个鞭毛。就是，然后呢，它在这个适合的环境里呢，它就会游动啊，然后这个头就让传信息给这个鞭毛啊，它就游。然 然后科学家呢做过一个研究哈，就是把这个头里的任何一个蛋白质哈做一小点的改变，大肠杆菌就不会正常动了，要么呢是打转，要么歪着走啊，就是它就失掉了行动的正常行动的能力了。啊，现在你告诉我呢，这样的一个简单生物都如此的精密，就是你不能做任何的修改。好，你现在告诉我，你的眼球可能是偶然产生的，不小心，只要给它足够长的时间，它就会产生，可能吗？你想一想，啊，如果一个人客观的想一想，他就会发现这种概率嘛。我忘了是谁是哪一个传道人讲的，大概相当于什么呢？好像他举了个例，他说相当于在地球上啊，铺满那个一块钱的硬币啊，不有正反面的吗？然后呢，如果全都是正面，只有一枚是反面的，然后呢，全地球可以铺几十公里高的这个硬币啊，全部铺满，当中有一枚是反面的，你翻一次就翻到了。就这概率啊，这个概率就相当于呢，我把我手上这个手机呢，我拆成一万个零件，然后我放在一个空瓶里去摇，我摇多少时间能摇出一个手机来的概率。所以这个神其实告诉我们，你只要去看看神的创造，你就会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可能是偶然产生的啊。以前在牛顿是信主的啊，牛顿的时代，人当时的物理学家感兴趣的都是不是像今天的微观哈，不是量子哈，它都是有形的啊，天体的。然后呢，牛顿的家里有一个模型，这模型呢就是太阳系的几大行星啊，围绕太阳转一个发条，它发条转足了以后呢，一松呢，这些行星就会围着太阳呢，就会开始自动开始转了，完全吻合天上的这个样子，很精妙。然后呢，牛顿的一个朋友啊，也是个物理学家，跑去看他，就看见他这个模型，说：“你这个东西太好了，你哪里买的？我也去买一个。”然后牛顿说：“不，这个不是买的，他自己就在那里的。”然后这个科学家就很受冒犯：“你不胡扯啊，自己在那里，这个明明就是买来的嘛。”然后牛顿说呢：“啊，这个你就认为是人造的。”天上那个你就认为是自己在那里的，科学家就不说话了。你就看见人的矛盾了吗？当我把你的创造归荣耀给偶然，你会不会被冒犯呢？如果我说谁造的飞机啊，怎么可能有人造的呢？就飞机就自己在那里的，你觉得造飞机的会不会生气啊？今天有多少人就创造上面就发明了一点点，就立刻马上要去申请专利啊。你申请什么专利啊？明明就自己在那里了，你申请什么专利？你会不会被冒犯？你会被冒犯，但是你从来没觉得，你说天上那东西是自己在那里的，你冒犯了谁呢？所以这样东西其实你不需要太多的，你去别的，你就看你身边的人，你得多大的信心相信它是一个单细胞生物变来的？你得有多大的信心？这个信心远比你相信创造的信心要大得多啊，是吗？好，这是第一个角度，就是概率的角度。第二个角度其实我刚才讲了，就叫热力学第二定律啊。这个定律特别重要，因为它在告诉我们呢，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哈，是不可能变得越来越有序的。就是创造的本身它是需要能量的，它是需要智慧的，就是这样东西是一开始就要给进来的，而不是给进来之后它自己慢慢会发生的。恰恰相反，这样东西给完以后它自己是会慢慢消散的。所以今天的科学家其实已经证明了规则不可能自己就是永恒的。为什么？因为永恒的东西是不能变的，对不对？永恒会变就不叫永恒了，阿们，是不是？那比方说呢，我今天说你会有永生，然后你会说呢，那永生是什么？死了以后再也死了又再活，活了又再死，这叫永生吗？这叫你脑子里的永生，不是真的，因为它在变就不叫永生。阿们。 好，我想问大家，今天宇宙在不在动啊？今天宇宙动得很快耶，这不是我瞎讲的，这物理学家告诉你宇宙在快速的膨胀。如果宇宙是永恒的，它为什么会动呢？谁能回答我？它在动，这说明它有过去，它有未来吗？阿们。什么叫永恒？永恒就是没有时间叫永恒，不是时间的叠加，时间的叠加有过去有未来，没有时间了就叫永恒了。今天的科学也告诉你，你以光速旅行了你就永恒了嘛，对不对？时间在光速上就停下来了嘛。所以在这里我们其实已经清楚地看见一个事实，它概率上是不可能是巧合产生的。其次，它需要一个极高的智慧，极大的能量，给它一个就像电脑重启一样，给它一个新的开始，然后它再慢慢变得越来越无序，就像一辆车一落地那天是最新的，对吧？你越开越旧，越开越旧嘛。宇宙就是这样嘛，越用越旧，太阳是越烧越少的嘛，对不对？能量是越烧越少的嘛，就是这样。所以好，这个是我们看见的证据哈，就是大家要的证据。那当然有很多，非常多非常多，我就不一一讲了。那在生物学上有很多生物学家看见了相当多的这方面的证据啊。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比方说呢，这个长颈鹿啊，那这长颈鹿很高对吧？长颈鹿是四足兽里面哈，很奇怪的一个存在，因为它是同手同脚的。大家注意到吗？其他的四足兽啊，都不是同手同脚。同手同脚的意思就是，它往前走的时候呢，左边要行动的时候，左前和左后同时往前迈，就是这么样走。啊，对对，顺拐，你说的对了。它不是我们正常是什么？是左前和右后嘛，对吗？然后再反过来嘛，对，像狮子啊、豹子啊都是这样的。为什么长颈鹿得这么样呢？为什么？因为他如果是像狮子那么走啊，他走两步道就把自己给绊倒了。不要笑，是真的。是，所以他不能，他只能顺拐啊。他这么走，他走得快。啊，然后长颈鹿还有个什么特点？他个头很高，对不对？个头高会有个很大的麻烦。血压高，很好，对对对，血压高啊，血压高体现在哪？就是你一低头就晕过去了，对，你一抬头就晕过去了。为什么呢？你一低头血全冲到脑门上了，还没等你反应过来，一抬头血又全跑光了。对，他不需要几个来回哈，有两个来回就死了啊。那长颈鹿还有一个麻烦，就它是所有这类动物里啊最高的，这说明什么呢？它的心脏位置很高。这就说明了他的腿部的静脉血哈，他很难回去，所以他会得一种病叫静脉曲张。对，这不瞎说的哈。对，静脉曲张就是什么？就你老了，你这玩意儿血上不去，你回不到你的心脏里，你就静脉曲张了。长颈鹿是不是每个都死于静脉曲张啊？好像不是。我把这几样合起来，你觉得长颈鹿能活多久啊？我觉得能活个两三个小时都已经是奇迹了。那神给他怎么造的呢？神给他顺拐，神给他的血管里啊，在通向脑袋的血管上全有倒流阀。神给他脚上啊，设计了一个今天医生还在用，就是从那里学来的治这个静脉曲张最好的方式，就是穿个紧身袜，对，绷起来，把它弹上去，把这个血给弹上去。长颈鹿天然就有这么个东西，所以它的血一打到脚上，哎，就绷上去了，打到脚上就绷上去了。你来告诉我，这个东西是自然产生的，你得多大的信心相信这种事？好，我们往下看啊，你要证据哈、啊，我们证据不再想讲了，这太多了啊。我强烈建议你出门你就看看那花花草草，最小的一朵草花， 神给他设计的那精妙，你就知道这不可能不是设计出来的。好，我们再看第二个，人怎么去相信这一点呢？就一个方式，你谦卑，你不要把自己认为一定对的东西呢先放在绝对的位置，你先把它放在我不知道的位置。你说神啊，如果你是真的呢，我一定信你。你得采取这个立场，这个你不，如果一样东西是真的，是真理，你若不信，你觉得麻烦在谁？错在谁？在你自己嘛，对吗？所以我并不是邀请你，现在我来洗你的脑，非要你相信，你还从来不相信的。我现在邀请你去先去在神面前立一个志，你说呢？神呢、啊？如果你是真的，如果创造这些全是真的，如果是我错了，我愿意信，你敢不敢立这个志？你要立这个志吗？阿门。因为对你来说，就好比我刚才讲的，如果地球会说话，它上来会说我是圆的，然后我就会被冒犯了。我说我从来都认为地球是平的，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我该跟自己说，如果我错了，地球是圆的，我愿意信，对吗？对不对？我还有一种方法，把所有说地球是圆的人都烧死，那么伽利略就这么死的，不是吗？对吧？那不同意见有两种解决方法，第一种呢，就是你找到真理了；第二种呢，你把真理的出口给关了，那也没有。那你说，当我相信了以后吧，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要去想一想，地球是圆的和平的，我能哪里有证据呢？哎，我可以，我跑到海边去看看，对吧？哎，我看那远处来那个帆船，啊，我是先看见它的帆呢，桅杆呢，我是先看见船身。啊，如果地球是平的，我跟一上来我就两个我都能看见，对吧？如果地球是圆的，我应该先看见它的顶嘛，对不对？然后我再看见它的船身嘛，对吧？但是问题是，这时候你其实已经谦卑了，因为你跑到海边去看了嘛，你没在烧死伽利略的现场嘛。阿门。大家能理解的什么叫做信吗？你认为你一定对的时候，你就会把伽利略烧死；你认为你不一定对的时候，你就会谦卑去找一找证据嘛。但只要是真的，你找的证据就会越来越多嘛。阿门。这个我觉得没有，我没有在冒犯任何人，对吧？那你这是一种可能性。我自己信的时候，我也不愿意信，但是我最后不能不承认，他实在是太对了，我就没找到他错的位置，我就没找到他错的不对的地方。那我你能你说我能怎么办？我除了能说我错了，他对了，我还能怎么说？所以我们认识真理，从来就是这个过程啊。大家想一想，科学哪一次不是把前面的否定得到新的，对不对？那牛顿厉害吧？但问题是，牛顿从来都认为光好像只是波，只是粒子，他在这件事情上他是错的。但问题是，你如果认为牛顿一定对，那你就得把爱因斯坦给干掉。但问题是，事实上证明爱因斯坦否定了牛顿的东西，你才能有今天的物理到现在这个程度啊。我们认识科学的时候，从来都不会认为我否定一样东西是被冒犯被羞辱，怎么一到神这里来，我们好像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就没有了呢？我强烈建议大家，你还是把这科学精神留下来好不好？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说我虽然不知道，但是我愿意去寻求，而且我要立志，如果证明我错了，我就一定信。好，那好，那第三个点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点啊，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罪的啊，因为我们内容今天就这么些啊，我不想太快了，我们要留点时间讨论啊。那我们刚才呢，其实分享的内容呢，就是神创造啊，它分六天，造了，最后造了我们，孩子生出来啊，很喜乐，一切都是好的。我们讲到了怎么信，我们只要谦卑，我立志愿意信，你就一定能看见证据。好，那最后什么叫罪呢？罪就是不信。阿们。好，我想问大家啊，一个孩子最大的罪是什么？一个孩子假设他离家出走，他可能会干很多坏事，他可能会偷东西啊，他可能会撒谎，他可能干一切 法官要定他罪的事，但是其实他最糟糕的事是什么？他不认他爸做他爸，对吗？他不认他母亲，他不认这个家。因为只要他肯回来，这些其他的因着他的罪性而来的这些外在的行为的麻烦呢，他都能解决。但是他只要不回来，这些事都没有答案。所以很多人会问，那你读了刚才的创造，讲了半天，那人到底错在哪呢？人的罪性的根本就是我自己是神，我虽然是神造的，但是我不认他，这就是罪。所以罪的根本就是骄傲，骄傲的意思就是以自己为神，就我其实是有限的，但是我却把自己当做无限的，当做永恒的。我在时间里我早晚要死，但是我却认为我知道死亡是什么意思，我知道死了以后要按照我想的方式来执行。就当我愿意谦卑下来，当我愿意把这些事放在我是有限的位置嘛，你会发现你里面有开关开开来的，这就叫悔改。什么叫做罪，什么叫做悔改，在这里你就明白，罪就是你把自己当神，悔改就是你回到你儿子的位置上，这就叫悔改嘛。就是我是有限的，你就悔改了嘛。我是有限，你就开始能明白，我原来他讲的这些都有道理，我现在知道了，我原来是想错了，这就是悔改，对不对？否则你可以想一想，你假设你把自己一直站在一个你知道真理的所有真理的程度，你怎么能够想象得出啊神啊造万有是这么造的啊？然后你怎么能相信最后他还童女怀孕了，最后他还死在十字架上，后三天后又复活了？你这讲到这些的时候，很多人就一哄而散的。我们有多少人不是没有听过神的话，就听完以后觉得这又是一个西游记啊，不是吗？就是一神话故事嘛，你是哄哄小孩。我如实的说，我不信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就是西方的西游记吗？后来我才意识到，西游记的那些地方你都不能考古的，蓬莱仙岛你怎么考古啊？到底在哪里？圣经里每一个地名都能考古的，连方舟亭的亚拉腊山今天都还在土耳其，你能想象这多可怕吗？他说的每个城都能找得到，他说的每个人只要你能挖出来的就跟他说的是一样的，那多可怕。他不是一个神话故事，他是一个真事。这件事情对我的冲击是极大的，在我信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事要是真的，我这辈子就白活了，这得多可怕。所以我在信的时候，我没有说我上来就信了，我上来做了一个决定，我至少得认真对待这样事情，得比我对待钱要认真一点吧，因为钱我死的时候带不走啊。这样东西要是真的，那影响的可不是今不只是今生啊。那我眼睛一闭发现没有结束，这个意外受得了吗？这个意外你受得了吗？如果你一直相信是人死如灯灭，眼睛一闭啥都没了，你发现眼睛一闭自己飘起来，自己看着自己，别人在抢救你，你说这是多惊悚的一个故事啊。那其实就是这样啊，因为神把这些东西都如实的写了，我刚才讲了，他还能怎么说呢？因为这是事实，他又不能因着你的这点骄傲他就厚着你讲了，对不对？那他只能写了，你又非说这是个西游记，那他能怎么办呢？所以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承认说，神呐，我是有限的，但是呢我愿意来你这，求你赦免我。所以从创造开始，当我们开始知道，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做些什么事了。你相信创造的信心啊，会慢慢引着你到最后相信什么？相信耶稣为你做的这件事。为什么从创造开始讲？ 我上来先说耶稣同你怀孕，最后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了，没几个人信。但是呢，如果你要看证据，创造的证据，其实即便今天的科学家也少有相信广义相对论的。什么叫广义相对论？就是你是猴子变来的。现在没什么科学家相信这事，那科学家是相信的狭义相对论，就是所有的狗都是一类一种狗过去的，就是赤道的狗和那个北极的狗啊，它是靠环境选择的。但问题是，他们都是狗嘛，因为神也讲了嘛，各从其类嘛，就是创造主放在不同的地，创造主造的放在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就是我们信心的一小步往前一迈，其实你就能相信创造了。然后当你相信创造以后，其实就已经把你放在一个罪人的位置。你就好好想一想，我是不是该跟他说，神啊，对不起，我错了，你对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耶稣的救恩，也求您使我们真明白啊，这创造的真实，也求您使我们明白我的骄傲，说主啊，我知道我是被您造的，我知道我本是属您的，我知道我以前是眼瞎的，求您赦免我的罪，也求您带领我最终能接受基督啊，成为我的救主啊，接受他为我所做的这美好的救恩，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死了又复活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